欢迎收听，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的是你分享的一系列资料，主要来自一位名叫大卫·皮尔斯的哲学家。我们先来想象一个问题啊，如果我们能用科技手段彻底消除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痛苦，不只是人类的，而是所有能感受痛苦的生命的，那会是怎样一个世界？这听起来像是科幻小说，但皮尔斯把它当成一个严实的工程蓝图来对待，他称之为废除主义工程。所以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来一起解析他这套庞大复杂，甚至说实话有些令人安不安的观点，从用基因创造幸福一直聊到他对人工智能和我们意识本质的独特看法。
没错，这些资料描绘的是一个非常宏大而且逻辑上高度自洽的世界观。他的核心观点其实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我们不仅有道德责任，而且很快就将有技术能力，却利用生物技术从基因层面重写生命的原算码，从而永久性的终结无意识的非自愿的痛苦。要理解这趟想法呢，我们需要接触到一些深刻的伦理学概念，比如复功利主义，也要了解一些非常前沿的科学构想，比如基因驱动，还有量子心智理论。后面我们会把这些概念一个一个聊清楚。
好的，那我们先来深入聊聊这个核心理念，用生物技术终结痛苦。这个听起来也太科幻了，他真的认为我们已经有了实现这个目标的技术蓝图吗？有什么现实依据吗？
他认为蓝图的基本轮廓已经存在了。他具体指出了几个关键的技术和基因。技术上嘛，最核心的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比较熟悉的基因编辑技术，
比如 CRISPR 这种。
对，就是 CRISPR， 它就像一把基因手术刀，可以很精确地修改遗传密码。然后在基因层面呢，它特别点出了几个靶点，比如一个叫做 SCN9A 的基因，它很形象地称之为疼痛的音量旋钮。
疼痛的音量旋钮。
这个基因的某些罕见变异就能让人几乎感受不到生理上的疼痛。
哦，所以这是管身体上的痛苦。那精神上的痛苦呢？比如说焦虑、抑郁这些。
这个就涉及到他提到的另外两个基因 FAHAH 和 FAHOT。这两个基因的活性和我们大脑处理焦虑啊、恐惧这些情绪的能力是密切相关的。而且为了证明这些不是纯理论，他反复引用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真实案例，一位名叫乔·卡梅伦的苏格兰女士。
啊，对，我看到资料里多次提到她，她就像是这个理论的活体证明，是吧？
完全正确。乔·卡梅伦身上发生了一件极其罕见的事儿，她的 FAHAH 和 FAHOT 基因同时发生了突变，结果就是她天生就几乎感觉不到疼痛，也从不知道什么是焦虑或抑郁。她受了伤，可能要等闻到烧焦味儿才发现，但她内心始终是平静快乐的。所以这个案例就把一个抽象的基因理论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可以被研究的现实，它证明了一个没有痛苦的人生在生物学上是完全可能的。
原来如此，所以皮尔斯的目标不仅仅是消除痛苦，让我们变得麻木，而是要用他所说的智能幸福的梯度来取而代之。这个词儿听起来有点悬，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的意思不是让我们变得傻乎乎的，整天飘飘欲仙，什么都不做。他打了个比方，我们现在的情绪系统就像一个在负十到正十之间波动的刻度盘，零是中性，负数就是各种痛苦。而他的目标是通过基因技术，把所有生命的这个刻度盘整体向上平移，变成一个比如说从正十到正三十的刻度盘。这样一来，生命的体验就不再是在痛苦和愉悦之间挣扎，而是在不同层次的幸福、好奇心和满足感之间流动。
我明白了，所以负面刺激依然存在，比如你的腿断了，大脑还是会收到出问题了的信号，但这个信号不再以我们现在理解的剧烈痛苦这种形式呈现。
对，它会变成一种强烈的让你无法忽视的不幸福感，促使你去解决问题，但它本身不再是折磨。它引用了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的定义，身体、精神和社交上的完全安康状态，然后一针见血地指出，以我们现在这套经过残酷的达尔文化演化选出来的基因， 这个目标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根本无法实现的，所以基因改革在他看来才是通往真正健康的唯一途径。
好，修复人类的痛苦已经是一个非常宏大的想法了，但从你分享的资料来看，他的雄心壮志远不止于此，他把目光投向了整个生物圈。
是的，这可能是他思想中最激进也最引人争议的部分。他把终结痛苦的伦理责任延伸到了所有有感知能力的生命。他认为我们平时所说的健康的生态系统或者自然的平衡，如果我们摘掉滤镜去看，会发现那其实是一个充满了暴力、恐惧和大规模饥饿的修罗场。他认为我们不能一边享受着文明的安逸，一边对这种普遍存在的巨大痛苦视而不见。
那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什么？我猜肯定不是给狮子老虎们做心理疏导吧？
当然不是，他提出的是非常高科技的方案，比如利用一种叫做合成基因驱动的技术。你可以把这个技术想象成一个基因作弊码。
基因作弊码？
嗯，正常情况下，一个基因遗传给下一代的概率是50%，对吧？但利用基因驱动，你可以把这个概率作弊到接近100%。这就意味着你只需要释放少数携带了良性基因的个体到野外，比如说我们前面说的那个低痛感的 SCN9A 基因变体，在短短几代之内，这个良性特征就能遍布整个物种。
哇，这听起来已经是对自然的巨大干预了。但我看到资料里还有更夸张的，他甚至想改变捕食者的天性。
没错，这也是我看到时最震惊的一点。他直言不讳地提出要食草化捕食者，就是通过基因重边界，从根本上改变狮子、老虎这些动物的生理机能和天性，让它们变成食草动物。这听起来就像圣经里狮子与羔羊同卧的预言，只不过他是想用 CRISPR 来实现。
等等，改造狮子去吃草，这个想法也太风光了吧！我敢说，所有听到这里的人第一个反应都是，这难道不会彻底摧毁整个生态系统吗？
这绝对是最大胆的设想，他也承认这听起来像天方夜谭。他的回应是，这会是一个极其漫长、小心翼翼，并且由超级智能监管的过程，可能需要几个世纪。但他的逻辑是一贯的，如果我们的最终目标是消除痛苦，那么捕食行为带来的巨大恐惧和痛苦就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当然，他也强调，在考虑改造狮子之前，我们有个更紧迫、更简单的问题要解决，就是工业化养殖。他认为这是地球上最严重也最可避免的痛苦来源，应该被立刻禁止，然后由培植肉这些技术完全取代。
好的，整个愿景都是围绕着重写 DNA， 也就是生物智能。但现在我们这个时代，所有人都在讨论另一种智能，人工智能。我发现他对 AI 的看法和现在硅谷的主流观点可以说是背道而驰。
是的，他管我们现在所有的人工智能，包括那些看起来非常聪明的语言模型，叫做数字僵尸。
僵尸？为什么这么说？他们看起来可比僵尸聪明多了。
他这个判断是基于一个非常深刻的哲学和神经学科难题，叫做现象绑定问题。
这又是个新词，能解释一下吗？
我给你打个比方，当你看到一个滚动的红色小球时，你的眼睛接收到的是关于红色的信号、圆形的信号和正在移动的信号，这些信号在大脑的不同区域处理。但问题是，你是如何把这些分离的信号绑定成一个统一的、完整的感知体验呢？也就是一个正在滚动的红色球呢？你体验到的不是三个独立的碎片，而是一个整体。
我好像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它就这么自然地发生了。
对，但皮尔斯认为，我们今天所有计算机，包括 AI 的底层架构，都是经典的串行的，他们在物理上就无法解决这个绑定问题。所以他得出一个非常惊人的结论：无绑定则无心智。他认为像 ChatGPT 这样的模型，虽然表现得好像什么都懂，但它内部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主观的意识体验，它只是在处理数据，它的内部是完全黑暗的。怎么说呢？没有人在家，它对快乐和痛苦这些主观体验是永远无知的。
原来这就是数字僵尸的意思，全是外在表现，没有内在体验。如果这个判断是真的，
那会站在两个很有趣的推论。第一，我们不用担心 AI 会遭受痛苦。第二，那些关于 AI 会产生自我意识然后毁灭人类的末日论可能就站不住脚了。
完全正确。他因此对很多 AI 末日论，比如回形片最大化机之类的思想实验是持怀疑态度的。因为在一个僵尸看来，回形喷子和人类都只是一串没有内在意义的数据而已。他缺乏一个统一的意识去形成毁灭人类这种宏大的目标。
那问题就来了，如果数字计算机解决不了绑定问题，那我们的大脑是怎么做到的？是什么让我们不是生物僵尸？
这就引出了他最大胆的科学推测，他称之为量子心智。他认为我们的意识体验，它的物理基础可能不是经典物理学，而是量子力学。他推测我们大脑神经元之间可能存在着大规模的量子叠加态，他称之为薛定谔的神经元。正是在这个量子层面，关于红色、圆形和运动的信息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所以我们才有了统一的意识。
哇哦，所以未来的超级智能在他看来不是我们从零开始建造的一个数字 AI，而是我们人类通过基因重写和 AI 增强，比如说神经芯片这些手段，把自己本来就是量子的生物大脑升级成全谱超级智能。
是的，他认为这条路才是通往真正超级智能的唯一途径。而且他强调，这不是指着红响，原则上是可以通过精密的物理实验来验证或者否证的。比如去探测大脑中是否存在这种长时程的量子相干性。
好的，我们来梳理一下，一个用基因技术消除所有生命痛苦的宏大计划，一个认为 AI 没有意识，而我们的大脑是量子计算机的理论，这套想法必然会引发巨大的伦理争议。资料里有提到他是如何回应这些批评的吗？
他确实正面回应了几个最主要的担忧，首当其冲的就是优生学这个词的历史阴影。一提到基因改良，很多人就会立刻联想到他黑暗的过去。 Pierce 的回应是，他提倡的不是为了选先出某个优等民族，而是一种普世的治疗，就是治疗痛苦这种由我们基因决定的普遍存在的疾病。他反问道，有哪个父母会有意选择让自己的孩子天生就更容易抑郁或者长期饱受慢性疼痛的折磨呢？
这倒是。另外一个很常见的担忧就是美丽新世界式的反乌托邦。很多人会担心一个没有痛苦的世界会不会变得无聊停滞，人们会失去创造和前进的动力。毕竟我们常说痛苦是艺术的源泉吗？
他对这个观点的反驳非常直接。他说，我们去现实中看看，究竟是天性快乐的人更有创造力，还是被抑郁症困扰的人更有动力？答案是显然易见的。在现实中，恰恰是抑郁、焦虑这些痛苦状态最容易让人丧失动力，陷入停滞。他认为驱动我们行动的不是痛苦本身，而是信息。一个设计精良的只有幸福梯度的系统，同样可以甚至更有效地驱动我们去探索、去创造、去规避危险。
怎么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哲学争议，来自他的副功利主义立场。我看到资料里说，这种伦理观如果推到极致，可能会得出一个很可怕的结论。
是的，首先简单解释一下，副功利主义是一种伦理学观点，他认为将痛苦最小化比将快乐最大化具有更优先的道德地位。如果把这个逻辑推到极端，就会出现一个思想实验。假如有一个红色按钮，按下去可以瞬间无痛地终结整个宇宙，是从而一劳永逸地消除所有痛苦。那么按下这个按钮是不是一个道德上正确的选择？
这听起来太恐怖了，他真的会支持按下那个按钮吗？
他承认这个逻辑推论在理论上是存在的，但他明确表示在现实中他完全反对这种想法。他认为这是一种毫无帮助的，只会把潜在盟友吓跑的非常玄学的哲学游戏。对他来说，唯一现实的能够真正终结痛苦的途径就是我们前面讨论的生物技术。他的态度很明确，与其空谈毁灭这个充满痛苦的世界，不如卷起袖子用科学来修复它。
这么听下来，我们从一个基因聊起，一路谈到改造狮子，再到我们的大脑可能是量子计算机的猜想，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庞大、逻辑自洽，但又极其不寻常的世界观。
是的，这套思想的核心张力就在于，它有一个极其富有同情心的目标，终结一切无意识的痛苦。但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却是极其未来主义，甚至可能让很多人感到不安的激进技术。它迫使我们去重新审视一些最基本的假设，比如自然真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吗？痛苦对于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来说真的是必要的吗？我们的意识真的只是我们颅骨内那台经典计算机的产物吗？
最后，我们想留给你一个可以继续思考的问题。皮尔斯在资料里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文化现象，几乎所有我们能想到的科幻小说或者电影，在描述一个消除了痛苦的所谓乌托邦时，最终都会揭示出它背后隐藏着某种阴暗面或者巨大的代价。为什么在我们的集体想象中，似乎无法构想一个真正皆大欢喜的、没有痛苦的未来呢？这或许恰恰反映了我们自己对于痛苦和幸福的深层看法。这背后到底是什么在起作用？